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13章，在12章，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美好的，即使应许还没有实现，需要用信心去相信神所应许的一切的内容。但是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他的现实并不够理想，因为迦南人住在迦南地。他在迦南地也遭遇了饥荒。神所应许的地应该是富饶的，没有缺乏的，反而遭遇了饥荒。亚伯拉罕的选择是不信神，离开了应许之地，离开了敬拜上帝的地方。他的不信使他犯了罪，他落在巨大的恐惧中，用了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生命。他的犯罪也导致别人的犯罪，使法老犯罪，又使法老和他的全家陷在神的审判之下。亚伯拉罕的选择呢？他相信自己说谎的能力比对神保护的能力更有信心。他信任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智慧。事实上，他的判断决定险些造成巨大的灾难。但是我们看到事件的最后，一个不敬虔的法老正义的斥责他，因为他撒谎，他的到来给别人带去灾难，他的谎言使别人陷在不义之中，这是一种羞耻。那么在这种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应许的确是美好的，现实和应许之间有极大的落差。应许的美好和现实的落差会使人怀疑、猜测、不确定，会怀疑神是否真实、神是否可信。神应许让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但是到了迦南地，那地有了原住民，是迦南人，那里有了饥荒，而这种落差就暴露了亚伯拉罕在选择的时候是信靠上帝还是信靠自己。这种落差也会暴露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和虚假，暴露我们敬拜神还是崇拜自己，崇拜自己属于偶像崇拜。应许和现实的落差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情，影响一个人内心的状态。当亚伯拉罕凭着应许离开迦南的时候，是信心满满，希伯来书说盼望更美的家乡。当遭遇饥荒的时候，他被不安全、被恐惧紧紧地抓住。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生活的心情，有喜乐，有忧愁，有盼望，有失望，有确信，有怀疑。为什么我们的心情每天像过山车一样？因为我们无法接受现实生活各种的处境。当我们的孩子不顺服的时候，我们会生气，会难过、忧虑，孩子以后怎么办？以后他会不会比这更严重？孩子的身体、他的眼睛、他的牙齿或者消化系统存在某些的疾病，我们在想将来怎么办？我们的心里无比的忧虑、恐惧和不安。当我们的家人陷入在疾病的时候，我们也是忧虑重重，站在喜乐的高峰，又掉进死荫的幽谷。看见配偶的软弱，看见配偶没有能力担当他配偶应有的能力，我们也失望。如果财产遭遇损失，我们心里面 也会失去喜乐，变得忧愁、抱怨。人际关系的破裂，或者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耿耿于怀，我们无法接受。神既然应许保守我、爱我，为什么不能满足我成功、顺利的想法？神既然保守我、爱我，为什么让我每一天经历许多使我不满意、不如我所愿的事？神既然应许保守我，我现实的生活为什么总是不理想？而这种落差使我们恐惧的生活。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一直这样下去，不要遭遇任何的不测，不要遭遇任何的困苦，不要拥有逆境。恐惧紧紧地抓住我们。我们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担心那样的事情发生，多么希望上帝虽然不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但是也不要让我的生活更糟，保持现状最好。我们的愚昧在于什么呢？我们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善恶，我们认为只有顺利才是美好的生活，逆境破坏了我们美好的生活。我们会想，如果没有逆境，我的信仰生活不会如此糟糕。我们和亚当一样，自己分辨善恶，判断是非。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啊，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有害。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唯有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什么对我们有害。也唯有神知道，顺境和逆境都考验人心。顺境和逆境显露我们心里的偶像，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生活不要太好，也不要太糟。我们希望每一天的生活不要有太多惊喜，也不要有太多惊吓，变化小一点，让我们舒服一点。我们的愚昧就在乎如此。按自己的智慧，按自己的理性来判断逆境和顺境对自己的益处或者伤害的话，就属于愚昧。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顺境和逆境对我们属灵的益处。一天当中，心情所有的变化，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危害到我们的信心。我们只有在神的话语当中，来看一天甚至一生经历的所有的逆境和顺境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信靠、喜乐、满足，我们的情感是正常。我们也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真理中，我们才能分辨善恶，辨别是非。当逆境在你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你是远离神，还是亲近神？在逆境中，你是一个崇拜自己的人，还是亲近上帝的人？逆境远离神，是崇拜自己，是相信自己的方法，相信自己的智慧，相信自己的决断，这是虚假的信心。崇拜自己的人会被恐惧抓住，忧虑抓住，焦虑抓住，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给别人，归结给自己的配偶，归结给自己的家庭，归结给自己的经济， 崇拜自己的人关心的全部都是自己，他心里面没有神，不会亲近神，只会远离神。逆境暴露我们的信心，暴露我们崇拜的对象，暴露我们心中的所选择的是愚昧还是智慧。亚伯拉罕遭遇了逆境，遭遇了羞辱，也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上帝降灾给了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吩咐人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经历这一切之后，亚伯拉罕恢复了敬拜上帝的生活。十三章那里写道，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在这里，他不仅他的身子回到了地理的位置上，他的信心也恢复了，他内心倚靠的对象也回到了上帝的焦点那里，他的一切全部都恢复了。神为什么允许亚伯拉罕下埃及，没有阻拦他，训练他的信心，暴露他心中的偶像，显露他的愚昧。诗篇119篇6-67节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不经历苦难，看不见自己的愚昧，不经历逆境，显不出我们心中的偶像。不经历困苦的话，根本看不见自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认为自己像上帝一样可以决断自己的人生，都是愚昧的想法。亚伯拉罕回来了，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信心恢复了，回到了上帝应许的地方，回到了福音里面，回到了教会里面，因为那个地方是上帝赐的，他在那个地方见过坛，求告过耶和华的名，这次回来了。经历逆境的人啊，很多人不会找教会，不会寻求牧者的帮助。所谓寻求牧者的帮助，就是要得到上帝话语的指引，得到上帝话语的安慰。太多在逆境中的人，被苦难、被自己所鞭打的体无完肤的时候，马上奄奄一息，他才知道回到神面前。因为人需要受苦，受苦才会遵行上帝的话。所以诗人就说，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人就是屡教不改，只有受苦才能把一个悖逆顽梗的人训练得更顺服。5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我们看逆境的考验刚结束，现在顺境的考验又来了。十二章的下半部分是逆境、苦难、不顺利。十三章呢，是顺境，舒服的环境，富足的环境。我们如果说逆境暴露我们心中的偶像，顺境其实也是考验，顺境同样暴露心中的偶像。我们认为顺境就好了，顺境就万事大吉了，顺境我的信心就恢复了，不一定。可能顺境更容易有心中偶像的崇拜。你看啊，在逆境中，我们因为缺少最渴望的东西，或者害怕失去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心里的偶像受到威胁，就会产生焦虑、恐惧、沮丧、愤怒。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咱最担心失去的事物，就是我们心里的偶像。因为逆境就意味着心中所崇拜的要失去了，你心中所崇拜的、所热爱的东西一旦失去的时候，你会焦虑、恐惧、沮丧，负面的情绪就足以显明我们担心有一些东西失去。负面的情绪就证明我们心中已被所崇拜的偶像紧紧的抓住，你所爱的给你带来恐惧、沮丧，就是你心里的偶像。当你的情绪负面的时候，你要找出自己最深层的原因。假如你的金钱遭遇了巨大的损失，你也会焦虑、恐惧、沮丧，久久的难以恢复自己的情绪，因为你最深的动机是什么？爱金钱。当你的孩子他的未来遭遇到太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你也有巨大的负面的情绪，因为你的孩子成为你心中的偶像。因为没有敬拜上帝，没有以上帝的为中心的生活，孩子成了你心中巨大的偶像。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话，你相信上帝掌管万事，上帝预定了我们的人生，上帝掌管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内心应该是不担心孩子的未来的，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孩子的救恩、孩子的工作、孩子将来家庭的选择，这一切不会离开上帝的手，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我们为什么不喜欢逆境？因为逆境自己掌管不了自己的生活。我们渴望生活不要有变化，这种的想法给自己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当你不想失去你现在拥有的东西，不想遭遇逆境的时候，这就是偶像崇拜的表现。逆境会给我们带来各种的失控，让我们的情绪变得低沉，让我们的情绪变得负面，紧张伴随我们，焦虑伴随我们，忧愁伴随我们，恐惧围绕我们。所有的情绪都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所有的情绪都受到各种不同环境的影响，所有的情绪也显露我们心中是敬拜神，还是有偶像崇拜。那么在顺境中呢， 我们有许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假如你的偶像是成功和财富，你达到了。假如你的配偶、婚姻是你的偶像，你也想找到理想对象结婚，如果实现了，你会很高兴。假如你的偶像是工作，你的工作平步青云，步步高升，这些如果都成功了，你十分的快乐，因为你的偶像使你得福，你也显得极其快乐、平静和幸福。但是不幸的是，没有人在生活过于顺利的时候去找教会的牧者去进行辅导。没有人在生活顺利的时候积极的渴慕神。大卫说，神啊，我的心如露切慕溪水。一个生活顺利的人怎么可能对上帝有极大的渴慕呢？没有。顺利带来强烈过度的正面情绪，心里没有恐惧或者没有忧虑，但是顺境使你不饥不渴，使你盼望安于现状，顺境使你自高自大，忘乎所以。顺境让你心里想，我是个有价值的人，因为我善于管理我的生活，我有好的家庭，好的配偶，我有成功的事业，让你对自己过度的高看自己，过高的评价自己。顺境同样在考验我们，同样暴露我们心中的偶像，同样使我们产生强烈的、糟糕的、坏透的正面情绪，就是自高自大、安于现状、不饥不渴，这不是什么良善的事情。所以说，你盼望的逆境对你不好，顺境使你幸福，都是我们自己的猜想，是我们的判断，是我们的认为。堕落之后的罪人最大的恶是什么？用自己的方式判断善恶，不肯接受顺境和逆境都是考验。顺境和逆境都暴露我们心里的偶像，顺境和逆境会使我们内心一切的恶全部都显露出来。亚伯拉罕在顺境的时候，他也面临着考验，他的信心也需要被检验，也要检验他心里有没有偶像。但是我们从十三章来看，亚伯拉罕在顺境中啊，他没有偶像崇拜，他完全的敬拜信靠神，他是成功的。当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牧人有了这个争执的时候，谁来主动的解决这样争端？不是罗德，是亚伯拉罕。改掉家路德评判说，在创世纪十二章，在那里，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吩咐，离开他的本家，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在十三章里面，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善行的榜样，这善行就是信心的结果。真信心一定是有行为的，真正的信心一定会结出果子的。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亲自主动地解决了争端。亚伯拉罕可以说是罗德的监护人，是罗德的叔叔，又是老者，他是有权利让罗德唯命是从的。但是亚伯拉罕为了寻求和睦，他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态度对待罗德。他向罗德让步，不是出于软弱，乃是出于对神的信靠。但是有一些人 他能够宽容对待别人，不是出于对神的信靠，而是因为他的性格胆小、胆怯，他怕事。这个不是对神的信靠，这也是对自己的崇拜。所以你要知道，有些人你看着他很温柔，他非常对别人有包容性，不是因为他敬拜上帝，不是信仰带来的，他是崇拜自己，害怕自己受伤害，不想处理问题，害怕别人威胁自己，他显得很温柔，这也是一种罪，因为太爱自己了。但是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自己老了，拱手让罗德去选择，他是出于对神的信靠，他是出于对上帝应许的绝对的信心，他有一个永恒的观念，他盼望更美的家乡，他盼望上帝将迦南地赐给他，对于那一点的牧场，好的选择根本不值得去征战，不值得进行争执，没意义。因为亚伯拉罕知道，无论罗德选择什么，神会确保他的昌盛，因为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亚伯拉罕也知道，在埃及的这个选择，他认为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运，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结果呢，他失败了。现在亚伯拉罕的信心恢复了，他变得有聪明、有智慧，他愿意让神来照顾他的利益，无论左右，对亚伯拉罕都无所谓，因为他相信神在应许中会保护他。因为亚伯拉罕信靠神，他不必为自己的权利而烦恼。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所用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不要为自己的权利过度的争执，我们要相信上帝。没有信心的人喜欢争执，没有信心的人喜欢斗，但是有信心、有永恒观念的人，他相信一切都是神的礼物，把一切都交给神，他相信神照顾他比自己照顾自己更好。十节，罗德怎么选择呢？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迁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的人在耶和华面前罪恶极大，罗德获得了优先权，他是顺从了物质，顺从了眼目的情欲，选择了索多玛。当时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圣经上说，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就是像伊甸园那样美丽，物质文明非常的发达。但是那地的人有一样不好，经文上说，罪恶极大，因为有眼目的情欲，罗德就选择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选择了平原。他的选择也使他受到了索多玛城罪恶的影响。后来我们也晓得，那个城被上帝审判，用火烧毁。罗德和他的女儿逃到了这个索尔城的一个山洞里，又犯了近亲相奸的罪，留下罪恶的种子。罗德选择物质滋润的土地，选择平原，他只重视世上生活的美好， 他的选择是凭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去决定他要的土地。神没有赐福给他。亚伯拉罕的选择呢，住在神应许的迦南地。迦南地从这个经文的对比来看，并没有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物质文明非常发达，不如平原更好。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选择，罗德是按照情欲、眼目的情欲、眼中所见的去选择。今天你看，当你选择你的职业、你生活的地方、你居住的所在和你与人交往的关系的时候，你是按自己肉体的情欲去选择，还是按照神的旨意去选择的？按照眼目的情欲去选择的话，上帝不赐福的。假如你是个未婚的弟兄或者姊妹，你选择婚姻的时候，你看重什么？你看重首先他是敬畏上帝的，还是他有钱、帅气？你看重什么，就显露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是信心的眼睛，还是肉体欲望的眼睛？今天你看教会里单身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择偶很难？虽然都说我要找一个信主的、敬虔的，其实内心里面所藏的偶像是非常的可怕的。因为在信仰之外的选择的要求太多，在信仰之外的这个选择高过了信仰的要求，很难找到配偶。眼目的情欲就是如此，眼目的情欲根本不看信仰，眼目的情欲不会在福音里面相信，我要选择的弟兄和姊妹，在神的恩典中都会发生改变和变化的。但是情欲的眼睛啊，只会看对方漂不漂亮、美不美丽、性不性感；眼目的眼睛只会看有没有钱、帅不帅、工作好不好、他的地位体面不体面，这都是眼目的情欲。假如你面对主日的选择，你是选择敬拜上帝，还是选择工作？你选择一个能守主日的工作，还是选择一个能大量挣钱的工作，都显明我们是用信心的眼睛进行抉择，还是用眼目的情欲去抉择。眼目的情欲会想逐日什么去的目的，唱诗讲道没有乐趣，没有逛街更好，没有躺家里睡觉更好，没有旅游更好。眼目的情欲对属灵的事物的看法没有兴趣。假如你谋生要离开一个城市，你信的眼睛会选什么？先看那里有没有正统的教会，没有正统的教会，可以让工作收入少一点，可以在一个不怎么个发达的城市，但是肉体的情欲不是。哪一个城市给我提供好的工作，给我提供足够的金钱，我就去那个城市。先不关注教会的问题，先关注自己生存的问题。基督徒可以更换城市，可以更换工作的选择，但是 一个在工作城市的选择的时候，优先考虑的不是教会的话，眼里面所装的都是自己的欲望，都是物质。新的一天的生活，你应该怎么选择？昨天是过去的一天，今天是新的一天，你怎么选择你的生活？你是用眼目的情欲决定你一天的生活，还是用信心的眼睛决定你一天的生活？眼目的情欲是放纵，信心的眼睛警醒。情欲的眼睛会想着，今天我要玩什么游戏，我要刷什么样的视频，我要如何的去享乐，我要如何的来使我快乐。但是信心的眼睛不是，信心的眼睛会说，魔鬼从未停止吞吃神的子民，魔鬼在引诱上帝的子民爱上放纵无节制的生活，魔鬼使神的子民认为放纵一天没有关系，再放纵一天也没有关系，魔鬼使上帝的子民厌恶属灵生活，讨厌与神同行。这是信心眼睛的觉悟。没有信心的眼睛，一天的生活呀就是放纵，被那些物质捆绑，被那些自己所爱的所喜欢的东西所紧紧的抓住。那么新的一天，你用信心的眼睛选择，还是用情欲的眼睛选择？今天你的生活就显明你的选择，显明你戴的眼睛是一副情欲的眼睛还是信心的眼睛。有一位很著名的宣教士，是苏格兰的运动员，叫李艾瑞。有一部电影《烈火战车》啊，就是特别讲到这位宣教士，同时又是奥运冠军。如果你感觉很远的话啊，因为他是在历史过去的人，你知道在山东的潍坊有集中营，李艾瑞就是死在那个集中营啊，这样就离你很近了。在《烈火战车》这个电影当中，李艾瑞告诉他妹妹，他跑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当我跑步时，我感受到神的喜悦，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他感受上帝得到了喜悦。当他跑步运动的时候，他有这种强烈的上帝喜悦的这种渴望。在后来的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他拒绝主日当天参加奥运会的这场比赛。当时整个的英国官员、王子，甚至一些英国的人对他施压，但是李艾瑞仍然坚定不妥协，因为他要得到至高者的赞许，他不是要得到那些英国人包括官员还有王子对他的恭维，他希望神在基督里喜悦他。虽然他拒绝了主日当天的奥运比赛，后来又在奥运400米的这个短跑的冲刺当中获得了冠军，破了纪录。这就是信心的眼睛。信心的眼睛啊，不是看物质的，不是看短暂的，不是看自己认为好的，单单的选择上帝喜悦。亚伯拉罕是如此，他用信心的眼睛留在迦南地，用信心的眼睛把最好的土地、最优先的选择权拱手让给罗德。有信心的人就是如此。到了14节，罗德离开了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说什么？重申应许。应许的内容呢， 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虽然罗德好像讨去了便宜，但是神通过应许对亚伯拉罕的赐福是更加丰富的，而且这个赐福不是短暂的，是直到永远。神说，凡你所看见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这是赐福，永恒的赐福。神安慰亚伯拉罕用什么？用应许，用永恒的盼望，用看不见的盼望。能看得见的不叫盼望，那是能够抓住的，能够得到的。神的应许在这里成了亚伯拉罕最真实的盼望。神安慰了亚伯拉罕，爱了他的仆人。我们今天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承受永恒的基业。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我们的盼望是在神所给我们福音里的确信。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一切的属灵的福气和恩惠。我们虽然有盼望，我的盼望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每天的选择错的多，对的少。我们每天的选择不像亚伯拉罕，更像罗德。我们不断的走在不幸的路上，凭着眼见选择，用眼目的情欲来决定生活，决定我们要做的事，而不是用信心去选择。虽然我们常常走错路，选错路，神看我们，他并不是看我们出于罪的选择模式，神看我们是透过一件事，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不信的罪而死。他透过耶稣基督代替我们选择了顺服而看我们。我们选择错了，我们走错了路，悖逆不顺服，这些呢在神面前无关紧要。因为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的行为，而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这些不信凭眼见生活的人。弟兄姐妹，每一天我们都选错，每一天我们都立志，但是每一天的生活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常被情欲的生活、物质的生活紧紧的抓住。你不用感到绝望，你也不用感觉我这个人彻底完了，没有希望了。上帝不是看我们罪恶的选择，而是透过基督来看有罪的我们，透过基督来饶恕我们一切错误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对、选择错，都无法让上帝喜悦我们。一切都在基督里被遮盖，一切都被基督的救赎所取代。你常常选择对，你也不用骄傲；你常常选择错，你也不用感觉到人生彻底绝望了。因为神在基督里看重我们，喜悦我们，恩待我们。同时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应该凭着恩典，凭着信心，选择正确的道路，在恩典中弃绝那些错误的选择。我们要回应神的恩典。愿主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有信心的眼睛 看见顺境和逆境对我们生命的益处。你也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我们生活的变化，也使我们有信心去选择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我们眼目的情欲是有很多的，我们的选择常常出错，求你在基督里纪念我们，在基督的恩惠当中不丢弃我们，也求主赐我们力量，使我们在恩典中继续的用正确的信心去选择正确的生活。愿主帮助，奉主的名祷告，阿门。